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我们上周我们在看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记得吗？后面还有一点点话要讲啊。如果您还从来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几份，您可以来拿。我不知道还要讲几次，应该快要把约翰福音讲完了。我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讲四福音，我们讲得很丰富，一共讲了100多次好像啊。约翰福音11章，讲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很熟。上周我们读了许多的经文，今天我就不再读了。你应该记得，当主在坟墓外面说了一些话，然后就吩咐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拉撒路就复活了，对不对？就出来了。然后约翰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显然身上还捆着布，那是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我们应该在电影里面看过，埃及人做木乃伊的样子。虽然犹太人并不做木乃伊，可是他们好像对尸体所做的处理，包括了类似像这样，全身大概都裹上布。你记得主耶稣复活也是这样。我们应该过两次会提到关于后面主复活的故事，也是约翰给我们记载的。当他们进到坟墓里面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些捆耶稣的身体的布就躺在应该是尸体躺的地方。那拉撒路好像也是这样。然后主就吩咐了一件事，说把他的布解开来。你记得这个记述，约翰福音11章啊。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当时而言，他本来就是他们殡葬的规矩就是这样，所以当然要把布解开来。可是很多人都从这里会想到一些属灵的一些含义，也就是虽然神使拉撒路复活了，可是他大概不应该捆着布这样生活，他应该把布解开来，拆开来。那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呢？因为关于复活我们都知道，一方面有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受审判。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复活是现在开始经历的，而且主并没有用好像现在经历的是一点点或者是不太算数的那种方式来讲现在的复活。事实上他几乎十足的用了将来的复活的那种语气来讲现在我们经历的复活，到一个地步他跟马大几乎有点争辩，因为马大跟他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我的兄弟必然复活，但是主显然没有同意他的话，主把复活拉到此刻，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啊。所以对主来讲，他使拉撒路复活是现在的事，可是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是用来让人更明白将来会有复活这一件事。可是主在别的地方把复活说成是我们现在始祖的经历。之前我们在讲约翰福音5章的时候讲过，那是约翰福音里面我自己特别多年来常常会注意到的经文，也觉得特别要紧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5章24节，你也许会背，是不是24还是25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对吧？”这是20几节，2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主用很明确的，像在讲复活的方式来讲现在我们的经历啊。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接待了耶稣，信了他的名，圣经说我们就重生了。你像仰望铜蛇一样仰望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就得着生命，你也可以说得着永生，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那从此以后主希望我们就行事为人活得像是基督复活的样式一样，这是保罗在另外一处经文讲的，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听过这个话吧？这是保罗的书信哪一卷书讲的话？你受洗过吧？你受洗的时候没有人给你讲这个经文吗？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既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听过这些经文吗？罗马书第六章的话，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六节的话。所以神希望我们像复活的生命这样生活。我想拉撒路复活跟主耶稣复活是不一样的，你还是要区分哈，因为拉撒路复活只不过跟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活过来一样，跟以利沙死后连他的骸骨都叫一个正去埋葬的人复活拉撒路复活就像那样，或者叫南一城寡妇的儿子复活可是主复活不是这样，因为拉撒路的复活其实他只是得回原来他的肉身的生命，后来他还是死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今天拉撒路并没有活在世上，他也没有像耶稣一样被接升天，他后来应该还是死了可是主不一样，主的复活是进入一个属灵的身体，永恒的身体，我们不完全知道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实体的，因为可以摸也可以吃东西，可是又是不朽坏的，那是世上第一次有像这样的复活尽管之前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有人复活，可是主耶稣复活是空前，虽然不是绝后的，因为他说保罗说那是像出熟的果子一样，但是第一个以后我们都要跟上去但是拉撒路的复活不一样，他只是得回肉身的生命。我想拉撒路的复活是主要我们借着这个明白，让我们能够相信未来的复活是很真实的可是虽然主复活进入的生命是第一个人，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得着一部分，主得着的是一个完全具体的，不但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而且连那个承载那个复活生命的那个身体都已经有了，对吗？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神的生命仍然是住在一个必朽坏的身体上，神在培育我们，保罗称那个叫里面的人。这样讲你有弄清楚吗？我是在给你讲一点神学的东西，这是跟复活有关系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可是关于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那个主耶稣把它跟将来那个复活几乎完全连在一起讲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主说那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所以显然从他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这是一直在成全的事。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来想到拉撒路要解开那个缠着他的身体的布，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可以想想看，是不是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像那个缠裹着的布一样，如果不解开，虽然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可是我们一举一动并没有那么有新生的样式。你可以想象拉撒路复活了，他以前很可能可以跑很快跳很高，可是他缠裹的布显得他没办法这样，对吧？所以如果他一直没有解开那个布继续生活的话，那以后就可麻烦了，很多事他不能做。人家不太相信他真的活过来了。我们用这个来想，我们像不像活过来了？如果我们像，我跟你说，我相信教会不太需要特别去思考有什么传福音的方式，它一定会有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的。只要生了儿女，真实的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来，那个可以包括，有的时候可以包括一些表现在外面的能力，就像圣灵的恩赐带来的能力，可是也包括改变我们内在生命的能力，叫一个原来是那样性情的人那么完全的被改变，以至于充满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让旁边的人看了受感动，带来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也许都应该想一想，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是缠裹着的布。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些给你做参考，会不会是我们有一些旧有的观念，我们多年来旧的观念或者旧的习性。有一些人很习惯性的很悲观，他有可能认为人生就是那样，有的人甚至认为要一点悲观比较美丽一点，因为人生就是这样，有一点悲观比较实在。有的人觉得你如果没有悲观，好像生命比较肤浅。有的哲学家几乎带出像这样的观念，有一些诗人特别喜欢写像这样的诗。可是当然不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不觉得他会有多么深层的生命，可是一个真正喜乐的人，那才会有真正深层的生命的表现。所以你会不会有时候，你会不会不是有时候啊，就是发现自己习惯性的皱眉头，那什么事情就觉得这个不太容易，这个困难，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或许有人跟你讲过，或许你需要自己思考一下，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的人真的很习惯叹气，你知道吗？有的是说出来的叹气，有的是在心里面叹气，他遇见事情总是觉得就是像这样。我们要留意那个有可能是一种缠裹着我们的布。有的人是抱怨，那种叹气啊，可能是觉得对人生觉得很无奈，可是抱怨的话就更加一层，把你觉得人生有这些东西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或者是环境的缘故，你把它归诸于外在的东西，所以你才会抱怨，怨天尤人。有的人很习惯这样，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认真在对付的事情。从一起头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代表了救赎之后，最先对付他们的罪 可能就是这一件事，就是抱怨啊。自怜也许也是缠着我们的布，有一些我这里没有提到的，也许我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去应用。所以我想到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多想到这些事跟大家讲。那我们要今天要继续的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讲到主做了个人的工作。我们从拉撒路的故事要直接跳到很后面的地方，就是当主被卖之后被解送到公会那里，后来解送到罗马的官府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的故事。这个有一点把次序弄得有一点相反了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次序弄相反，因为就着时间发生的次序，应该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才是先发生的，就是关于主怎么样对待犹大，卖主的犹大。可是我们还是照讲义上写的这样来讲。比拉多，你知道我们说约翰福音特别记述主怎么样关注到个人，虽然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会提到主给一些个人的帮助，但是常常着重在主就是行了一个神迹或者帮助了一个人等等，对观福音并没有那么常提到主跟一个个别的人有多一点的对话来往。可是约翰不一样，约翰真的记得很多，你应该已经同意这件事对吗？我们已经用了好几次来讲约翰福音里面主所做的个人的工作。你知道想想看，如果是我们遇见这个被门徒出卖被抓起来受审问受羞辱，而且那是发生在一整夜没有睡觉的情况里面，从半夜开始做的事情，到了清晨被解送到比拉多的面前。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我们会不会像主一样，他在应付包括官府给他的公会或者官府给他的审讯，他却好像还有余力还有功夫去注意到他身旁一个个人的需要？我觉得我们这样想很好哎，因为我们也都有可能遇见这些，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只要正在忙一件事，这个时候最好旁边都不要惹我们，就是连你最亲爱的人，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孩子，甚至有可能是你的长辈，如果那时候那么不识相来做一件惹你的事，很可能你的脾气就会爆炸开来。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就是在经历所有这些，而且正有很大的挑战在他的面前，因为他们在审讯他，就像你现在面对一个司法的程序，一个诉讼，你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个有可能会让你因此损失或者获得很多很多的财物，会影响你后来的生活，你应该会觉得你要集中精神专注在那些事。可是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主仍然继续的关注到他身旁的一些个人，甚至关注到正在审讯他的罗马巡抚，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而且主关注他一点都不是想要讨好他，想要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好叫他不要判他罪，一点都不是，刚好相反， 他的一些表现让比拉多很为难，因为比拉多虽然他因为判耶稣死罪在后世在基督教世界里面留下非常臭的恶名， 可是我觉得我看约翰福音所记述的比拉多所有神去耶稣的工作的那个过程，当然包括其他福音书记载的，我觉得比拉多至少不是那种贪官污吏，或者是完全没有公平公义，只是有他的政治意图，或者不是的，他还是蛮注意这些事情的。所以他虽然明明看见犹太人公会他们那样子的全心全意要钉耶稣十字架，他并没有做个顺水人情就随便让他们去，并没有，他竭力的想要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对吧？他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几次清楚告诉他们说我要鞭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了，甚至最后再努力一下，因为在那个节期按着过去的规矩他们会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就好像一个特赦一样。他再一次的问他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放过耶稣，可是当比拉多存着这样的心一直想要让耶稣能够无罪释放的时候，他一方面遇见从公会来从一些犹太人来的压力，可是最让他无法了解的是连那个当事人都一直表现的让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你看他好几次要耶稣说一点话，如果耶稣说一点话，我觉得比拉多好像能够找到更多的理由跟证据能够不要判耶稣死罪，所以他甚至到后来直接问耶稣你什么都不说吗？不过他是官场上的人，他用这种方式讲，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判你死罪也可以释放你吗？他好像觉得耶稣怎么不懂这件事，要提醒他，可是主给他的回答一点都不是为自己辩护，主说主这个之前几乎都没有讲话哦。可是当他这样问，主说如果不是上面给你权柄你也无权办我，这句话我如果没有记错，在圣经里面这一句话讲完以后，比拉多并没有生气，刚好相反，这句话讲完以后好像圣经记载说从此比拉多就更想要释放耶稣，对不对？所以好像这一句话有一点触摸到比拉多，因为他知道他是在人的权下，如果他不按公义审判，很可能有一天他自己要向他上面的权柄负责。他想的不是上帝，他想的有可能是罗马皇帝。当然了，罗马皇帝离他很远，可是谁知道会不会有权势的人能够去那里告他啊？所以显然主讲那句话让比拉多更多的提醒他，他不能够违反公平公义来处理耶稣的事，对吗？也许我们应该读一读主跟比拉多的所有对话。这个之前其实主跟比拉多另外一个对话是很精彩的，我们从18章约翰福音18章33节开始。我们来读到37节好吗？来，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哦，这是主耶稣被审讯以来，被交给公会，再交给罗马学徒以来讲最多话的一次，是对比拉多说的，而且里面一点都不像为自己争论，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会更糟糕。难道他忘记了吗？他之前就是在公会面前用了弥赛亚的经文指着自己而被他们定罪的，他现在又再来一次了。比拉多讲什么他都不讲话，一说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就回应他。比拉多的反应很可惜。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要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这里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19章，我想我们来读整个比拉多审讯耶稣的这个过程。一共有16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到第八节，哎，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讲看这个项目的时候提过，我觉得可能比拉多看着耶稣心里有一种悸动，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希望那些公会的人也仔细看耶稣，也许会得到跟他一样的感觉，而改变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念头。可是那些人并没有，我想他们没有真正的看他，或者是在他们原来的样式里面看他，所以看起来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过，同样一个景观，同样一个情境，有的人注意到了，看了，他们是这样的反应；有的人看了，注意了，他们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反应。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们有更好的资讯来源，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就一定会走在正路上。有可能不见得，关键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存心啊。你怎么想事情？你平常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什么为美？看什么为善？看什么为真？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会影响我们是怎么样？我觉得比拉多，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虽然历世历代比拉多都是一个大罪人，可是我读约翰福音，我真的觉得比拉多曾经蛮靠近真理的。我讲的是他的心哦，也不只是他当然真正的靠近真理的本身，对不对？可是连他的心我觉得都曾经蛮靠近真理的。很可惜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第8节，我来读19章8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很有趣啊，那些人拼命说要他要钉他十字架，可是比拉多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这是谁啊？我读这些会有一点知道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首诗歌，那里歌词差不多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意思差不多是说，当他就提到耶稣被卖，他被鞭打，还有被钉十字架等等，一首一节一节的讲这些，但是有一句歌词意思就是说，我看了我想到这些我就差不多发抖战惊觉得恐惧。我们在面对怎么样的真理，我们在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境，是神的自己，这是为什么比拉多在这里听见了害怕。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哈，比拉多怎么会在跟耶稣这个对话之后他就更想要释放耶稣？这些犹太人都不想想看，他们曾经用同样的话想要陷耶稣于不义，如果耶稣有一点表示该杀是王，他们就可以控告他，因为他们的律法他们认为神才是王。可是现在他们为了定耶稣死罪，他们自己大声的表示只有该杀是王。比拉多听见这话，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斯处，希伯来话叫厄巴达，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工会这些成员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走向跟神相隔越来越远、越来越偏离他们原来的信仰的道路。但是比拉多，我觉得比拉多真的是非常可惜啊！他就是到最后一刻要做了判决，因为只有他有权柄做这个事，到最后一刻做这个判决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里的感觉仍然是很接近真理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他好像在最后关头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放不下最后一个条件，或者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啊，就是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幻途，他自己的官场上的地位。因为他当然知道犹太人是很不好搞的，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搞好，犹太人起来大大的反叛的话，他有可能会丢掉官位。除了这个，我们想不出为什么最后他仍然定耶稣死罪，因为你看一直到最后关头他想的都仍然是一个有公义的判官，一个长官应该有的样式，他都还蛮合乎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当他跟主耶稣对话的时候，主提到他为真理来到世上， 他问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问的有一点轻率，几乎有一点藐视的味道，因为他问了，他没有要得到答案，所以他问这一句话已经有一点像在嘲讽的语气了。似乎他已经设定的答案就是哪有绝对的真理，他不知道他那一念之差为他带来多么不一样的命运。可是我想到比拉多的这个故事，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明明知道他要被交给人，而且是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主耶稣当然有那个常识，知道那个意思是眼前这个人就正是神安排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对吗？因为没有别人有这个权柄，不会是犹太公会，不会是希律王，不会是别的官，就是这个实际上站在位置上能够判他死罪的人。而他事前就知道，他之前不止一次跟门徒就预言说，人子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羞辱他，鞭打他，要钉他十字架，对吧？四本福音书的记载，主预先这样。他明明知道这个，然后当他面对比拉多的时候，并没有说，并没有像对犹大说，你要做的就做吧，他并没有。他所做的所有这些事，似乎都是在要改变比拉多。万一比拉多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有了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比方如果他问说什么是真理呢，他等着耶稣回答，有可能继续谈，他就越进入那个情况里面。无论在哪一个环节，比拉多都有可能跨出一个步伐，做出一个决定，然后耶稣就不会被他判死罪。可是对主耶稣来讲，对别人也许那是一个好像一个危机过去了，好像一个官司打赢了，可是对主来讲不是，那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而且他又是全心要神的旨意成全，他怎么会努力的要把这个神命定要来钉他死罪的人想要改变他呢？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之后我们会提到他对犹大也是这样的，他自己明确的讲了，就是这个人要卖他，可是他三番两次的给犹大悔改的机会，如果犹大真的悔改了，不要说别人，就光他的门徒就会问他说，你不是说是这个人要卖你，为什么改变呢？他也许会被认为是假先知，你知道，对吧？我讲的没有错吧？就是主真的是非常努力的想要服侍比拉多，对吗？来，我告诉大家一件很要紧的事，尤其我们今天很多人注意关于先知预言，或者注意关于神的命定，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主知道他自己要被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他知道他命定要担负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而且还会死，当然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些是他的命定。事实上他对他的命定的认识比这个细腻多了，包括他把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弥赛亚预言他都熟悉，也用在自己身上，在他被卖的那个混乱的局面里面，他都还记得要应验圣经里面论到他的话，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也记得主给他的天父给他的一个托付，就是他自己在好像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提到吧， 他会保护他们，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他在最后关头，在这个被卖捉拿的混乱局面里面，他都还记得跟对方说，你们找的是我，就让这些人离开吧。记不记得他说了一个保护门徒的话，对吗？然后在十字架上，他不止一次认真的要去应验主，神在旧约时代就已经给他的预言。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故事就是约翰给我们记载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有可能是断气之前不久，约翰记载说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的，他就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渴了，记得吗？平常钉十字架的人都会很渴，因为血一直流嘛，而那些兵本来就都会有一个，就好像虽然给他惩罚还是有一点点怜悯啊，就会给他一个比较刺激你的唾液腺，大概给他醋来吸一下啊，那个酸的东西会刺激你的唾液腺嘛，让你不会觉得那么干渴。可是圣经说耶稣根本没有喝他，他只可能舔一下尝一下，因为他说我渴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所以主耶稣比其他的强盗都快断气，对不对？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说不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是渴死的啊，他并没有要为自己解脱这些事啊。所以如果你知道神给你的带领，你很确定，我指的不见得是别人所谓先知跟你讲的，是你自己也查验的，知道是神给你的命定，神给你的带领，你应该很认真的要守在这个神的带领底下。可是别人有关于别人的命定，那不关你的事，你不需要保护那个命定。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我常常看见有人会在这一点上不了解这个事，有的是那些宣称他们是先知的人，他们给某某人说了一个预言，然后他就会旁边了竭力的想办法影响你，说你一定要记得那个话是神对你说的话，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如果你没有这样，他可能就要管你说你这样会遇见神的审判啊，或者什么的。可是主没有这样，你能够分辨这两个吗？他对自己的命定非常认真的持守，关于别人的命定放在他个人的良心上，而不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很释放的努力的要使比拉多悔改。至于如果他真的悔改，会不会因此神给他的命定就不能成全了？主耶稣连管都没有管这个事，懂我在说什么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紧的事，尤其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大家更多的关注，也更多的经历，所谓先知的职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件事。在圣经里面是很细腻的注意这些事的，保罗非常注意关于良心的事啊。他拿良心来当作管理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事，包括他自己，包括别人。当他遇见最后那些很不容易的环境，别人的审讯各方面的时候，他最常讲的话之一就是，我按着清洁的良心服事，我从古至今都是以无愧的良心行事，对吧？保罗常常讲到这个。可是当他面对别人他服侍的对象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要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也就是他尊重别人的良心，他并不把别人良心握在自己手中，用他自己的良心或者用他自己认定的真理来 灌下别人良心，他从来不这样做。也就是连他教导神的话，那那个是客观上是真理，可是对方怎么接受，他鉴于个人的良心。换句话说，他在这些方面从不紧迫盯人。我从很年轻思考这些事情，我有一个因此有一个服事的一个了解，也成为我服事的大致上的原则。我们最近在主日聚会在讲别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也提到，就是我们在像我牧师在讲台上教导，或者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教导，他应该尽量教导真理。可是当他面对一个个人的时候，私底下在台上下台之后面对一个个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轻易的拿着我们在台上教导的真理说，哎，你没听见我这样教导，你要这样做。我不轻易这样做，因为我的责任是教导出这个真理，可是那个要不要拿起这个真理来，或者是不是现在要拿起来，或者是拿起来以后会有对这个真理有什么认知，有什么反应，那是他的事。我所说的我们不紧迫盯人，不挟制人的良心，就是像这样。保罗彼得都很注意这个，领袖不要挟制人的良心。我自己对这个的认知，特别从保罗对待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一段话来了解这一件事。保罗自己说的，显然因为他写信的时候，他写信就相当于我刚刚讲在台上教导，他按着真理教导，讲得很清楚，所以人家说他信上的话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当面见到的时候，觉得他就藐视他，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因为很可能他面对他们的时候就没有那种用那种气势在跟他们个别的讲话，让人家觉得这个只是在台上说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能了解这个吗？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你自己的命定，你觉得神怎么给你带领，你按你的良心行事，好好的顺从神。至于别人，无论是他本人声称从神得到带领，或者你觉得主借着你告诉他后来应该会怎么样，或者别的，我们都不要轻易的伸手到别人的良心里面。但是他个人的事，他要怎么发展，他要怎么反应是他的事，而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那一天主只做一件事，他来是要表明真理，他就继续表明真理。他并不因为担心比拉多会悔改，所以就不能成全神要借着他钉他十字架，他就有所收敛，不表明真理，他不会这样。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最后我提一点，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讲的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九章26-27节，这是十架七眼里面的可能是第五句话吧，不是第四句话，第四句话一起读。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是约翰独特的记载，这又是另外一个他 他注意的个人工作，对吧？在十字架上，他到了后期，只要记得又渴又干又痛苦，应该也快要连眼神都涣散了，流很多的血之后，他还记得照顾到他的母亲，那是他为长子的责任。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我们所知道，天主教不承认这个，可是我们相信天主教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就是在主耶稣之后，玛利亚还生过别的孩子，对吗？包括主的兄弟雅各，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很可能那个雅各，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提到的主的兄弟，有的人认为很可能就是雅各，他有可能是老二，所以如果耶稣不在了，理论上老二就要负起责任来。为什么主耶稣明明他还有兄弟，为什么会把他母亲托付给约翰？有没有想过这个？这是有不少传道人在这一点上做一些发挥的。有好几种说法，我提到一两个给大家做参考。一个，他们认为因为那个时候雅各还没有信主，其实这一点我们并不确定啊。教会传统的说法认为是主钉十字架复活之后，雅各才开始转向神的，后来主向他显现，他才真的信主。可是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明确的讲这一件事，但有人认为有可能是这样，而且在十字架那里他也没有跟在旁边，所以主就把他的母亲托付给唯一跟到十字架旁边的约翰，就主所爱的那门徒啊。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是我并不确定啊。还有一种说法，从更根源的地方来说的，他们认为这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根本不是约翰，因为约翰从来没有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他五次讲到主所爱的那门徒，从来没有提到名字，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知道，为了这个经文，就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是主的兄弟雅各。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学者啊，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太执着于某一些论点，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盲点一样。如果真是这样，主为什么需要跟他说看你的母亲呢、啊？他本来就是他母亲，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他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意思说他本来不是你的儿子，现在把他当你的儿子。他对他所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显然也是这个意思。如果那是他的兄弟，那有什么好看的母亲的啦？而且主所爱的那门徒是不是在最后晚餐有提到主所爱的门徒？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可是就我们所知道，最后晚餐应该主只跟他十二个门徒在那里，不应该有主的兄弟雅各在那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这是解经上有时候有的陷阱啊。我为了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却不知道自己因此忽略了或者违背了其他很重要的一些经文。所以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主就是把他的门徒托付给老约翰，那时候是年轻的约翰嘛。所以一般相信那个时候约瑟早已去世，要不然当然主不需要这样做。而且教会传统的说法，玛利亚一直跟约翰同住，很可能一直到玛利亚去世，我们不知道那什么时候去世的，以后约翰才离开耶路撒冷，后来他去了亚细亚等等后边的发展。可是这些都只是教会有不同的传说，我们并没有很事实的根据啊。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 序列里面提到这个，我想只是把焦点放在一件事上，就是主就是在十字架上最软弱的时候，他仍然关注到一些个人，让我们也效法我们的主吧，留意这些事。